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三月三十，2021年啊。那今天我们三年读经的进度是《民数记》第四到十四章。那首先开始，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这个时间表。那么从这个《民数记》啊一到三十六章呢，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分割？好，我们先看到第一到第四章是在出埃及第二年的二月一号开始来数点百姓，再来就是五到八章的这个律例典章，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重点。然后呢，就是在第二年的一月十四，就是他们守逾越节之后呢，就是离开西乃山，就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离开西乃山往前行啊，那首先就遇到的这个抱怨，那抱怨之后呢，就是有火跟鹌鹑的事件，然后再来米利暗这个嫉妒摩西啊，只有神跟他讲话而已吗？所以米利暗就得到了大麻风。到了十三章、十四章，他们来到了加低斯的这个地方，差派十二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因为不信的缘故就没有进去，所以呢，这个时候神就对他们发怒气。之后十五章就是律例典章，再来就是可拉党的背叛，然后呢又是再宣布一次律例典章。那这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从二十章开始从二十章开始一到十九章讲的是第二年的事情。二十章开始是讲38年以后，也就是说出埃及以后40年的一月份，因为缺水抱怨，所以摩西击打磐石，再来发生火蛇铜蛇的事件，然后就是巴勒找这个巴南来咒诅，来咒诅以色列人。之后就是第二度的数点百姓，那第二度的数点百姓指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然后就是约书亚接棒再一次的说明律例典章，然后报复米甸人，分河东地，旷野行程，就准备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民数记基本上分成两个段落，以第二十章作为分隔点。所以第二年是从第一章到十九章，从第二十到三十六章讲的是第四十年的事情。那第一部分讲的是旧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二部分从二十章开始讲的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那旧一代呢都已经死在旷野。所以我们对民数记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那我们再来从第四章开始就讲到这个会幕会幕的四周是怎么样安排的，东南西北。那东边呢就是三个支派，以犹大为首，犹大以撒迦西布伦，南边呢以流便为首，就是流便西缅加德，那这个西边呢以以法莲为首，以法莲马拉西便雅悯北边呢以但支派为首，但支派亚瑟拿弗他利。然后呢这个在会幕的四周东南西北，东边呢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子孙，那南边就是哥辖族，西边就是格顺族，北边就是米拉利族这就是当他们晚上安营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配，非常有秩序的耶和华的军队照这样子的秩序。然后当他们准备要出发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等一下呢会说明。那首先呢我们会说到利未人利未人怎么样代表以色列人呢？所以利未人一个月以上的男丁就算一个，那每一个就代替一切投身的以色列人归给神那共计利未人有22,000人。那30岁到50岁就进会幕来服侍，那这个25岁开始实习所以这个是利未人侍奉的期间。那么当他们要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那这里面啊，这个会幕旁边的这些利未人祭司呢，各有所责。那我们先看这个啊，主要呢就是利未人的三大家族，就是米拉利族、格顺族跟歌侠族。我们来看这个三大家族怎么样分配哈。那首先米拉利族是负责拆搬迁这个啊这个板子跟柱子哈啊。板栓柱座，这是米拉利族。那格顺族呢，就负责这个罩棚啊、帘子啊这些啊。那歌侠族呢，负责圣物。那这个圣物里面，我们知道有施恩座、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金坛啊。那这个时候呢，歌侠族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他们不能触碰任何的圣物，所以呢。就必须由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把圣所的所有器具遮盖完了，那么就由歌侠的子孙来抬哈，他不可摸这个圣物啊，摸了就必死亡。所以在第四章呢，摩西有一段话这样说啊：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从立位中剪除，因为非常的重要哈，他们等剪就是他们的侍奉哈，是非常的。啊，严肃的一件事情，稍微不小心呢，那就会面临死亡。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差派歌侠族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亚伦跟他儿子哈，你们要注意看哈，要把所有的圣物遮盖好，也避免他们观看圣所。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觉得这个歌侠族哈的侍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起营的时候，亚伦跟他儿子就要把圣所里面的这个啊，这个是施恩座哈、啊，把施恩座先用幔子盖起来，幔子上面再盖一层海狗皮，海狗皮的外面再盖一个纯蓝色的毯子，然后呢，歌侠族就要抬起这个杠啊，抬起这个杠啊，然后再来，如果在搬陈设饼的桌上呢，陈设饼的盘子、调羹、酒杯啊，还有。这个长色的饼呢，也要在这个橙色饼上，所以呢，就先用蓝色的毯子盖起来，再用红色的毯子最外面，再用海狗皮把它盖起来，然后把杠穿上啊。那在抬金灯台的部分呢，也是用蓝色的毯子把金灯台跟所有的器具盖好，外面再用海狗皮遮盖啊，就抬起来。啊、这个是金坛、啊、金坛放在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幔子的前面、啊、金坛上面就放金香炉，是神要跟这个祭司跟以色列人见面的地方。所以呢，你就是要用蓝色的毯子把金坛盖上，再蒙上海狗皮、啊、这个样子也可以避免灰尘跟湿气、啊、好，那外面、啊、这个圣所、啊、外面呢有这个啊、祭坛，那么祭坛也是一样，要把灰啊通通的要收起来，然后呢盖上紫色的毯子哦，刚才都盖蓝色的哦，现在盖紫色的毯子，然后再盖上海狗皮。好，那这是第四章交代的部分。那么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的第十节，讲到圣洁的神啊，要跟以色列人同住同行。必须要有一套规矩，照着这个圣洁的条例而行。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呢，以色列人要分别为圣。那怎么样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呢？第一，自己身体上的洁净。所以如果得着大麻风或者、啊、其他漏症的话呢，就、啊、这个身体的洁净就变为污秽、啊、身体的洁净很重要。再来是个人生活的洁净。那个人的生活洁净就讲到，就说好，你这个啊不能犯罪啊，犯罪的话要怎么样来处理。第三个呢是婚姻生活的洁净啊，这个讲到有点像这个外遇哈、啊，这个不洁啊，这个淫乱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补充说明。那再来就讲到借由拿细耳人的许愿分别为。再来是借由各族长十二支派的族长献礼物分别为圣，再来借由点灯之力、啊、以洁净利未人来分别为圣、啊、这就是五章到十章要讲的要点。再来就是、啊、正、啊、二月、啊、二月份开始守月节，正月十四 正月十四守月节，然后二月二十就开始从西乃山离开，由神来带领啊，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分别为圣。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到这个第五章哈，第五章从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哈，有很大一部分的经文在讲到，就是说婚姻生活上有没有圣洁。那主要是在讲怎么样来证实妻子是否有行淫，用一个方法。一般来讲，他说妻子如果丈夫怀疑妻子有行淫，怀疑他可能从别人那边怀孕的话呢，那暂时呢要把这个妻子隔离啊，不可跟别人有接触，也不可跟自己的丈夫有接触，来确定这个会怀孕的事情。那么他有一套的方法来辨证啊，来验证说妻子是不是有淫乱的事情，那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呢，他要叫这个妻子啊，要这个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手里面拿一个碗，碗里面呢是他要献的这个素祭。那这个素祭叫做遗恨的素祭，五章十五节啊，遗恨的素祭。那这个是用大麦去做的，那这个遗恨的素祭呢跟一般的素祭不一样，所以不能加油加乳香。因为一般的素祭是用细面浇油加乳香要献给神，那这里呢是要求神鉴察一个颇有争议的婚姻生活，所以你不可以浇油跟加乳香。好，那么预备这样一个素祭以后，再预备另外一个碗，碗里面呢放了圣水，然后加上一些尘土。那再来就是叫这个啊妇人蓬头散发站在神面前，要叫他做什么？做一个咒诅，发咒起誓，说他没有干这种事情。那么发咒完了以后呢，祭司就把这个咒诅的话抹入水里面，就好像说你把这个咒诅的话哈加到这个有尘土圣水的这个碗里面，然后呢，这个祭司就要从这个妇人手上拿的素祭呢，拿一把来作为供物哈，烧掉，然后献上遗恨的素祭之后，那么再来啊，这个遗恨的素祭拿掉了以后，那么就要叫这个妇人呢、啊，要喝这个咒诅的苦水啊，喝这个咒诅的苦水。刚才有说这个咒诅发咒的这个话语哈、啊，已经在这个水里面了。如果这个妇人真的有罪的话呢，她喝下这个苦水以后，就是肚子发胀，大腿消瘦。那如果没有这种症状呢，就代表她是清白的。那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说啊，用这样子一个方法来辨别妻子是否跟别人发生这个啊婚外情哈、啊。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箴言二十六章二节也有这样一句话，他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啊，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啊。”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清白的，那你刚才讲的这种咒诅呢，必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啊。那其实这种方法，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说啊，这好像非常的不科学。其实这里面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遗恨条例的判决完全在神手里，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相信、啊、你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怎么样来断定这个妻子是否有行淫？所以这个重点、啊、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重点是一个信心的这个依靠、啊、相信这个遗恨条例的判决是由神来掌管、啊、就像箴言二十六章二节所说的。然后讲完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第六章，讲到拿细耳人。这个拿细耳人我们也常听到哈，最常听到的就是参孙啊，撒母耳从小就被奉献为拿细耳人。所以拿细耳人呢，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者，就这个人要把他分别出来献给神。那么在献给神的所许愿的这一段期间啊，就是说自愿离俗、啊、就是离开世界归给耶和华的期间、啊、不管男的或女的，那么设定一段的期限、啊、这个期限之内你要分别为圣，所以这里面要遵守三个禁忌。第一个呢，就是远离喝酒、啊、清酒浓酒，还有不可吃葡萄和葡萄制品， 像葡萄做的醋啊、葡萄汁啊、葡萄干呐、啊，哈、啊，这些都不可以吃。第二呢，啊，就是代表说跟世俗的享乐有分别，保持警醒。那第二呢，不可剃头啊，意思就是不可把头发剪掉。所以头发呢，是拿细耳人分别为圣的记号，就如同大祭司的圣冠一样。啊，你看这个大祭司啊，我们在前面利未记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个大祭司的头上啊，戴一个圣冠。那么你看到这个白帽子下面有一个黄金打造的牌子，上面用希伯来文写着"归耶和华为圣"哈，用一条蓝带子绑着，所以这个金牌用一条蓝带子绑在这个白帽子上面，就说这是大祭司戴着圣冠。所以呢，拿细耳人的头发啊，就是分别为圣的记号，就像大祭司的圣冠。那我们就了解说，拿细耳人呢？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经常的啊保持自己不要碰到这个污秽的事情。所以最重要，你看他讲到他的父母或他的兄弟姐妹死的时候，他不可去碰着这个尸体的啊，碰到尸体。他说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就是在他的头发上，跟大祭司一样。当大祭司在担任这个职分侍奉的时候呢？父母亲死了，他不可去为父母玷污自己，也不可离开圣所，因为他不可亵渎神的圣所。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是神这样子说。好，所以拿细耳人跟大祭司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那么拿细耳人誓约期满啊，这个就可以反赎啊，那这个时候就把头发剪掉，就像大祭司出离开圣所的时候把圣冠拿下来一样。好，所以我们就知道拿细耳人有三个禁忌哈，远离酒跟葡萄制品，不可剃头，不可挨近死人的身体，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代表说与一切的污秽不洁哈有分别。那我们就晓得参孙、萨姆、施洗、约翰都是终身做拿细耳人。可是呢，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参孙啊，父母亲从小献他为拿细耳，他就是喜欢喝酒，然后路上有一头狮子死了，那里面有蜜蜂有蜂蜜啊，那他就从狮子的身体啊挖一团蜂蜜，一边走一边吃，还拿着驴的骨头打人啊。所以这些那参孙呢，就完全全部都违反这个拿细耳的啊这件事情。那还有一个人就是保罗啊，保罗之前叫扫罗，他也许过拿细耳人的愿。那么在使徒行传18章18节说，这个保罗啊，这个坐船往叙利亚去，那百希拉、雅居拉跟他一同去的时候，到了间隔里剪了头发啊，到间隔里就是刚才讲的拿细耳人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拿细耳人。那如果我们再拿细耳人看祭司、大祭司跟普通祭司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看见拿细耳人的规矩哈，这个啊圣洁的条例是蛮严谨的，他不可挨近死人的身体，包括父母，大祭司也不可以，那普通祭司可以的，普通祭司可以啊挨近父母、儿女、兄弟以及未嫁姐妹啊。啊，完全不可吃葡萄制品，但是大祭司和普通祭司呢，他在进会幕的时候不可以。这里面讲到他不可剃头剪发啊，所以不太一样啊。那分别为祭的记号在头发，那大祭司跟普通祭司是他的圣冠。所以拿细耳人是一个生命式的侍奉，那祭司呢是一个职务式的侍奉。拿细耳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显明自己生命啊，自己是分别为圣的。那祭司呢是用自己的职位啊，用圣冠来显明自己是分别为圣。拿细耳人不穿圣衣，那么大祭司穿大祭司的狮袍，大祭司的这个袍子，那普通祭司穿细麻布的内袍啊。拿细耳人是在生活中啊服侍神，祭司呢是在圣所里服侍神，所以拿细耳人是随时随地都在侍奉神，跟祭司不一样啊。那拿细耳人呢没有特权，他要自食其力，但是祭司呢是有特权哈，啊，是接受奉献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见拿细耳人跟祭司的分别。那最后我们在第6章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祝福 啊祝福。那我们一般哈、啊、世人所要的祝福，就是说啊，我们祝福一个人说啊，祝福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财源广进，宏图大展，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啊，我们世人要的都是这样的祝福。可是呢，在民数记第六章的22节到27节，神告诉他说：“你子民亚伦。”你要这样子祝福啊！他说神的子民要的祝福是这样子的啊。第一呢，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啊，这里面呢、啊，请你注意这个赐啊，这个赐福跟祝福有点不太一样啊，在这个希伯来文的写法里面啊，写法里面赐福啊是用第二人称啊，他这里说赐福都是从神来的，那祝福呢是人说的，所以啊牧师或者弟兄姐妹可以祝福别人，但是赐福唯有从神而来，所以赐跟祝啊在这里面呢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稍微有一点了解啊，赐福从神而来，祝福是人所说的话语。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一段话，这个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段祝福的话语啊，代表什么意思？我们来稍微看一下。第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啊，那我们就想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这个保罗说什么？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用赐福啊，神赐什么样的属灵福气给啊信他的人呢？啊，基本上就是拣选的福气，预定救赎，赦罪，接受圣灵啊，得基业，这些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到的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在关于保父呢，那主耶稣对门徒啊，他向父神，当在约翰福音17章啊啊，耶稣向父神的祷告里面有这一句话，他说：“我不求你啊，我不求父神，你叫啊他们，他们就是门徒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保护呢，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跟那个恶者哈、啊，不要挂钩有。隔开，不要被恶者所勾引所诱惑、啊、好，那这是这一个部分。那第二句呢，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我们晓得神的脸呢就代表神的同在跟显现、啊、那么想到我们刚才在、啊、我们上次在读这个陈设饼，陈设饼的英文叫做 the bread of the faith， 就是面饼的意思、啊、就说同在饼，神同在的饼啊，所以神的面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说神的脸光照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的32章29段30节，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那么当摔到天亮的时候呢，那雅各抓住神的使者说：“你要告诉我的名字啊，把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个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那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所以雅各就给那个地方叫做取个名字叫做披奴以勒。披奴以勒就是神的面，神之面的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啊、所以这个神的脸神的面就代表神的同在跟显现。当神的与你同在，神用脸光照你，就代表什么？神的垂顾。你有没有想过你旁边的人一直用眼睛在看着你，代表他对你非常的有关注、啊、非常的注意你、啊、非常的这个、啊、看顾你。所以神用眼光照你，代表神的垂顾。就像箴言16章15节说，王的眼光使人有生命、啊、王的眼光，王在看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啊、好像春云时雨。我们都晓得春天的雨水最为重要、啊、因为那个时候是撒种的时候，我们撒种的时候需要有雨水，所以王的恩典好像春天的雨水一样， 使万物生长。那么在但以理书啊，但以理的祷告也是这样讲啊，但以理书的9:17，向神祷告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他说为神啊，你自己让你的脸光来照你荒凉的圣所。那我们就晓得但以理说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啊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已经荒凉了。他说神啊，你用你的脸光你自己看顾你的圣所，让你的圣所从荒凉呢重新被建造啊，重新恢复。就是这个祈祷就是说到这个被掳归回人要回去这个荒凉的圣所重建这个啊圣殿啊。所以这是但以理的祷告。那我们就了解，那我们为一个人祷告说，愿神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哇，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啊，这个很棒的一个祝福。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仰脸啊，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仰脸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啊，好像把脸抬起来，就代表说啊，神在抬头，抬头就是为了关注，为了看你，跟脸光照你一样的意思，就像诗篇四。啊，第四篇第六节，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啊？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把你的脸扬起来，光照我们，来眷顾我们，来看顾我们。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但如果啊，相反的意思说，神向你掩面啊，掩面就是把神把他的脸遮起来，不看你，不看你，代表说神不理会，弃绝人啊，神这个让其。啊，那我们就看到在诗篇的82:14就有这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就把脸掩起来不看我，就神不再看顾，不再眷顾人的意思。”哈，那诗篇的104:29哈，他说：“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啊，所以在这里啊，就是两个啊，这个。对照啊，仰脸跟掩面。再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平安啊，平安。平安我们常说 shalom shalom 啊，你到以色列去见面的问候语就是 shalom 啊，祝你平安。所以当有一个人跟你祝你平安，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平安 shalom 这个字呢，代表平安，也代表完全，也代表全部。那在生命记的27:6啊，这个用平安，同样的平安的希伯来文啊，用来形容没有凿过的石头。所以他用平安的石头啊，其实就是说完全的石头，是没有裂痕的石头。所以在生命记27:6说，你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就是没有裂痕的石头，是完全的石头来建筑耶和华你神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面献给这个神。所以呢，这个平安跟没有裂痕呢，就代表说平安是从神而来，意思说你先跟神有了对的关系，有一个和平的关系，有一个没有裂痕的关系，你才会有平安，神就给你平安。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了解这个福音的宝贵性，他说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哥罗西书他讲到就是说使人跟神和好，然后呢再使人跟人和好，所以我们传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是一个对的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关系，没有裂痕的关系啊。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啊，对我们在跟家人跟朋友跟教会主内啊肢体相处的时候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用脸光照跟仰脸啊，都是同样在形容跟神相交的感受。所以我们用这句话来祝福别人，就是祝福你与神相交，那你就得着神赐恩给你，代表神要给你一种美好的关系啊 ，be gracious to you。然后呢，这里面当我们与神同在，神脸光照你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神的同在和显现。同样的，我们就领受了神的恩惠和平安。所以恩惠和平安是跟神有一个相对对的关系以后呢，就领受到这个祝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写这一句话，他说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所以这句话就说恩惠平安是从神而来，要给你们。所以保罗呢，在他的书信当中给的祝福，其实就是民数记第六章这个祝福，这样子非常的宝贵。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晓得，当我们有平安，就代表我的灵魂体跟我身边的人事物诸事之间呢，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有一个没有裂痕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我们有这样子的平安。所以我们祝福人家 Shalom， 祝福你啊，得着这么大这么棒的一个祝福。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个就是民数记说最美的一个祝福。那整个里面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啊，当你要祝福别人的时候呢，先要祝福他跟神的关系，关系对了结果就对了啊，先祝福关系再祝福结果，有对的祝福就有对的结果啊。就像耶和伯记20章21节，他说你要认识神，当你认识神，与神和好，你跟神有关系，你跟神有经历，那你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的棒，就跟刚才所说的这些重点啊，等于做了一个结论。那下面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十二支派啊，这个献礼物就是在第七章的地方哈。它总共有12天，每一天一个支派献礼物。那首先我们看到这里呢，献了6辆棚子车，12只牛。那怎么样分配呢？首先呢，格顺的子孙拿到2辆车啊，2辆车，因为格顺的子孙是要载运这个会幕的罩子为帘。那再来另外呢，米拉利的子孙得到4辆的车子，因为米拉利呢要抬的东西比较多啊，板栓柱座。那但是呢，哥侠子孙没有分到牛车跟牛啊，为什么？为什么？你就要看7章9节，就明白说为什么哥侠子孙没有呢？7章9节说，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侠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那你记得这个我们读到了撒母耳记，他们用这个。牛车载运约柜的事情这个我在读经指引有写所以在这里就不讲了。好，所以呢，再来我们看每个支派他献的礼物有银盘、银碗、金鱼这个杯子类似之类的献公牛、公绵羊、公山羊、1岁的公羊羔，所以有12支派这里面我们看见这12支派里面呢，去掉了利未支派，那去掉利未支派就剩下11支派，但是约瑟的支派呢是分成以法莲和马拉西，所以同样加起来还是12支派，所以变成是约瑟是2个支派以法莲跟马拉西，再加上这个利未支派，然后再来这个下面就是讲到第8章这个金灯台。所以呢，摩西这个时候进会幕跟耶和华要说话的时候，就听见法柜的祭司恩座椅上，在2个基路伯中间，我们知道呢，约柜上面有司恩座，有2个基路伯在这个约柜上面，有与他说话的声音，所以神的声音就是从约柜出来跟他说话。他就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亚伦，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金灯台的7盏灯就晚上点灯的时候7盏都要发亮。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利未人跟祭司的关系我们常常会讲到利未人祭司其实祭司呢，利未人在广义上是包含祭司的，因为亚伦的子孙亚伦就是利未支派，所以呢，利未人，但是在广义上是这样讲，但是在实际上，我们讲利未人，其实是在讲说，除了祭司以外的利未支派，那就分成3个家族。那利未人做什么呢？祭司在圣所里面侍奉，那利未人呢，就参与这个协助的角色是一个协助的角色。所以利未人主要分成3个家族，就是哥侠、哥顺。 和米巴利、啊、在管理会幕，每个家族有自己特定的责任。我们刚开始就已经讲到了这个部分。所以利未人呢，在这个祭祀啊、会幕中的职责，都是处理宗教礼仪的琐事。但是呢，他们在以色列的宗教信仰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律法里面要求所有投生的儿子、啊、要归给耶和华，所以每一家投生的儿子都要归给耶和华，纪念出埃及的时候杀长子的事迹。所以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角色就是代替以色列人每一个家的投生的长子，所以以色列人每一家投生的长子就要奉献给神，但他没有实际的奉献出来，而是呢每一个投生的长子用一个利未人来代替、啊、来归给神。那在摩西的时候有做过人口普查，那发现呢以色列人长子每一家长子的数目超过了利未人，刚才讲到利未人的总数是22000人，一个月以上的男丁就算，所以就变成多出来的，那没有利未人 去代替怎么办呢？那这个以色列人就要交付这个五色克勒、啊、交付五色克勒作为赎钱，这就是一个关系。好，我们记得这里面的重点。好，再来就讲到这个高利祭司。好，我们的祭司有分大祭司跟普通祭司，大祭司就是亚伦、啊、那普通祭司呢就是亚伦的儿子，就是普通祭司。那么要承担祭司呢，必须要先有一套仪式，照着这个仪式呢，先洗身穿圣衣到膏油献赎罪祭，然后献燔祭，然后就有承接圣职之祭，这是高利祭司的一些、啊、仪式。好，那我们就看到在利未人上面呢，也有一套的方法叫做圣别利未人、啊、把利未人分别为圣。所以呢，他不是洗身，而是呢用母牛，红母牛的灰调成的，叫做除污秽的水，把这个水弹在利未人身上，叫做除罪水。然后呢，全身刮毛，洗衣服，献公牛犊做赎罪祭。那这里不一样、啊、因为祭司和众民的赎罪祭都是公牛犊、啊、都要先为自己赎罪、啊、再来要献燔祭。那祭司是一个家族，利未人呢是支派，所以献燔祭的规模也不同。然后呢，利未人呢就要当作摇祭献给主、啊、所以在当高利祭司的时候，有这个穿圣衣，有倒羹油，承接圣旨。那利未人呢就没有，利未人不穿圣衣，也不受膏油、啊、这个没有承接圣职之祭、啊、那利未人工作有年限的，25岁开始实习，30岁开始上任正式上工、啊、50岁退休。好，那这里面他就民数记的8:13-19说，你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把利未人、啊、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那我从以色列人当中就把利未人呢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理所有以色列人的事情，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好，所以呢，你看到这就是下面这个图、啊、这个就是摇祭呢，就是向前跟向后摇，不是左右摇，向前跟向后摇。向前摇代表摇向祭坛献给神，向后摇呢摇向自己，代表神赐回。那另外一种叫做举祭、啊、举祭就是上下的举，上下的举，举向天献给神，那么放下来就是神赐回给你、啊、所以呢他就说、亚伦呢就 在他这个把利未人、啊、当作摇祭来奉献给耶和华、啊、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部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那我们知道出埃及是在正月14哈月节，然后出埃及过了以后一年啊，这个一年呢在西乃山下呢会幕建造完毕了，1月1日立起会幕，那1月14守月节，那这是出埃及以后的第一个月节啊，就是民数记接下来要记载的部分。如果我们从年份来看哈，出埃及记是在一年当中完成的，就是离开埃及的第一年。那利未记是在一个月以内写成的，在西乃山下哈。那民数记呢，民数记在40年之内写成，而生命记是 摩西在最后一个星期写成。所以我们说啊，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啊，我们就晓得这个除了创世纪以外哈、啊，这个利未记啊、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的一些基本概念啊。如果你把以色列人的脚中稍微整理一下，那我们从经文的角度来看呢，从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写在出埃及记的一到十一章。从埃及来到了西乃山，就是写在出埃及记的十二到十八章。在西乃山的旷野，就是出埃及记的十九到四十章，以及利未记一到二十七章，以及民数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的第十节。那再来就是从西乃山要到加迪斯，就是民数记的十章十一节到十二章的十六节。那停留在加迪斯就是民数记的十三章到二十章二十一节，那这个时候就进入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第四十年的时候。从加迪斯到摩押地就是民数记的二十章到二十一章，这是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事情。然后在这一段呢，停留在摩押地的时候是民数记的二十二章到三十六章，也是写下生命记一到三十四章。所以我们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啊、就可以了解它的时间跟地理位置，关于这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的这些、啊、彼此关系。好，我们看在立帐幕的那一天，在出埃及记的四十章，帐幕、会幕做好了，那把帐幕立起来，就是民数记的九章十五节，帐幕立起来了，就有云彩遮盖帐幕啊、法柜的帐幕、啊、上面就有云彩遮盖了这个帐幕、啊、从早上到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啊、这是晚上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当这个云彩从帐幕收上去，那以色列人呢就准备要、啊、拔营起行了。那云彩在哪里停住呢？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啊、所以那么在要大家要起来哈，你想想两百万人要怎么指挥让他们听从号令呢？所以呢，这里面他说用银子做了两只号，锤出来的用来招募会众啊，叫会众大家啊起来啊开始起行。所以呢，当两只号一起吹，代表全会众聚集。那如果只单吹一号，那就是要叫所有的首领要来聚集。那如果吹的号、啊、刚才讲的吹的号是悠长的响号，很长的这个声音、啊、那如果吹出大声呢，就东边的营先起行，东边的营就是以犹大为首的三个支派。那再吹出另外一个大声呢，就是南边的营起行、啊、南边的营起行就是犹便的那一个支派。好，那这个什么叫做吹出大声呢？大声就是一串短促的响声、啊、所以你吹长的这个响声跟吹短促的、啊、响号、啊、不一样，所以必须要靠这个两只银号来作为、啊、这个、啊、下命令、啊、下命令让他们来走。所以我们就看见祭司、啊、就是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吹这个号，跟敌人打仗的时候也要吹号、啊、快乐的日子节期献燔祭平安祭也要吹号。所以你记得当他们进入迦南地在耶利哥城就讲到说大声的吹号绕城七周嘛，绕城七次。好，那这个我们看到在罗马有一个凯旋门，大家可能都去过这个地方。在凯旋门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浮雕、啊、这个浮雕写的就是说罗马提多将军、啊、罗马这个提多将军在主后七十年、啊、这个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后，他从里面夺走了像金灯台啊这些东西，所以在凯旋门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浮雕，其中呢有两只银号，就是他们在圣殿里面掳获的两只银号、啊、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说，好，正月啊，二月二十号离开西乃山行，所以你看到前面这个图，二月十五号他们、啊、这个从寻的旷野开始到三月抵达西乃山，在西乃山附近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会幕做好了，那么现在二月二十离开西乃山起行。 这么一大群人啊，浩浩荡荡啊，要有号令，要有秩序。所以呢，这个秩序怎么样呢？我们就来看，依照他们安营扎寨的这个情况，当这个会幕的云彩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准备要出门了啊，准备要拔营起行了。首先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三个家族米拉利、格顺、哥辖，按照他们的所分配的任务呢，来拆遣这个啊，来这个搬迁会幕。那这是第一次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会幕造好了，那这个所有的规矩都定好了，那这是第一次初次要往前行了。我想大家一定非常的兴奋哈，哇，这么大的一群人，这样有秩序的啊，听从号令，经过一年呢，看见神的神迹又建造会幕，我想他们一定非常的兴奋啊，就要开始往前走啊，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区啊，第一次要往前行。所以怎么样来走呢？哈，中间哈，中间这个圆圈圈椭圆形里面呢是两只银号啊，两只银号。所以这两只银号第一响先吹了啊，那就是犹大支派带领以撒加西布伦东边的先走嘛哈，东边的先走。然后呢，再来就是谁呢？格顺族要把这个皂啊、围啊、帘啊装在两辆车上开始并走。再来呢，就是米拉利族。用四辆车呢来载运这个板栓柱座，然后再来再吹一次号啊，再吹一次号，那就是这个南边的支派哈，流便啊、西缅加德，然后再吹一次号呢啊，这个时候哥辖族啊，哥辖族就啊这个把圣物要抬起来，所以这是有顺序的。你看到哈，当他们要走的时候啊，拆迁的顺序是先拆会幕啊。然后同时把圣物盖好。那么当他们来到了一个营地以后，那么格顺族跟米拉利族呢就赶快把会幕 给这个搭建起来。那搭建的好了以后呢，哥辖族也来到了，就可以把圣物顺利的放到会幕里面去。所以他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哥辖族啊搬迁用肩扛扛。然后再来吹一次号，那么就是以法莲带领马拉西、便雅悯跟在哥辖族的后面。然后再来吹一次号，就是但支派带领亚瑟、拿弗他利。这样子呢，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一切秩序啊，那最前面的就是约柜，所以约柜走在最前面，再来犹大支派，然后呢，这个利未人两个家族，再来流便三个支派、哥辖族，所以一切是按部就班啊，非常有秩序向前行进啊。这个时候，这个神对摩西说哈，当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啊，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前面逃跑啊。敌人呢就在约柜前面逃跑了。那当他们晚上安营扎寨的时候呢，他就说，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好，那这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摩西跟他内兄哈米甸人流尔的儿子何巴的一段话。何巴要离开，那摩西请何巴留下来，跟他讲说，将来啊，神也会给你好处的。那这里说何巴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可是后来的经文呢，啊，就叙述啊，因为摩西跟他说，求你不要离开哈，跟我们在一起。那后面的经文就显示何巴有答应跟他同去，所以何巴的后裔叫做基尼人啊，后来就住在迦南境内。那我们很快的稍微过一下哈，这个啊，在四世纪一章十六节就有讲到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那他的子孙跟犹太人一同离了中树城，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城哈，住在犹大旷野。那么这个四世纪四章十一节又在讲到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呢，他住在这个撒那因的这个地方。那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六节也讲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从埃及到西乃山。从埃及到西乃山呢，他说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啊，来带领百姓啊。那么从西乃山到这个迦南地呢，啊，这个就是按照这个会幕刚才讲的那个顺序。 他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啊、那么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等到安歇的地方他们就扎营，那么这是写在民数记里面呢，每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啊、有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啊、约柜在最前面走，那么当云彩约柜上面的云彩离开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是预备要在那里安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次序。好，那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走的时候呢，从西尔山西乃山到、啊、加迪斯巴、啊、加迪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从西乃山走到加迪斯巴尼亚是300公里，要走11天、啊、一天如果走27公里的话呢，刚好走11天。所以呢他说从西乃山离开以后他们走了3天而已，很兴奋的哇，大家这个、啊、第一次哇、啊、跟着约柜走，才走了三天就开始抱怨。那、啊、这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啊、这个哈塔瓦这个地方、啊、就安营在这个地方。民数记33章16节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每一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安营、啊、所以你如果去看民数记33章这个部分就很清楚他们每一个地方安营的地方。所以这里面只说走了三天，代表头两天没有安营，只有露宿而已、啊、只有在这里安营。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呢就开始发怨言，为什么？因为没有肉吃、啊、没有肉吃，所以呢就向神抱怨，向摩西抱怨、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在他贝拉这个地方就有火、啊、在他们中间焚烧、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他贝拉、啊、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离开西乃山之后第一个安营的地方抱怨的原因就是说，哎呀，我们每天吃玛纳吃得太烦了，这个玛纳的味道清淡，我们想要吃烤肉、啊、想要吃烤肉。也就说我们以前、啊、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有吃鱼吃肉、啊、这个又吃黄瓜西瓜，不花钱为什么吃这些东西？因为他做奴隶嘛，人家给他吃嘛， OK。 那现在呢不做奴隶了，得自由身呢他就抱怨。那这个玛纳呢像什么样子呢？我们之前也讲过他叫做这个盐水子、啊、盐水子就像这个样子，小小的一颗一颗，那这个就是玛纳，又像珍珠、啊、又像珍珠，这个玛纳是白色的，就像一颗一颗的珍珠。那百姓呢就早上起来来收取这个玛纳，然后带去带回家，用磨啊磨来推，或用臼来捣，那么就可以煮在锅里面，或者是做成饼啊，味道好像新油。啊，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的时候，玛纳也随之降下。神用40年当中，神用玛纳喂饱以色列人啊，喂饱以色列人，这不容易啊，这么多人，你看要吃多少的东西哈、啊。但是百姓呢厌烦吃玛纳就哭嚎求肉。那摩西呢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神啊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我带这一批百姓干嘛？所以这个摩西就对耶和华说啊，神啊你为什么苦待我，在你眼前没有蒙恩吗？你为什么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那百姓又不是我的，是又不是我怀了胎，又不是我生下来，干嘛我要常常把他抱在怀里面，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报道说啊，这个到这个神你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区，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个百姓吃？他们跟我哭着嚎说给我肉吃吧，我没有办法。这个、啊、摩西说责任太大了，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不如把我杀了吧、哦、让我不要看见我自己的苦情、啊、这句话每一次读都有很大的感触、啊、好，所以呢在这里神就回答摩西说啊，你既然说责任太重，那设立70长老跟你共同承担管理百姓，神就把灵赐给这个70个长老、啊、70个长老。那我们读到出埃及记18章讲到摩西的这个岳父叶特罗给他一个建议，设立这个十夫长百夫长、啊、这个50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的事情。那这里面设立70个长老不同的点呢，这里就是说这些前面的百夫长呢，这些没有圣灵的高母，70个长老呢有圣灵的高抹。但是在圣灵高抹的时候有两个人不在、啊、不在现场，就是以利达跟米达不在。那后来他们在营内说预言的时候，约书亚就说、哎、他们刚才按例的时候都不在，现在怎么、啊、也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啊、 要求摩西制止。摩西说啊，这我们不需要制止。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神的灵按照他的意思降临在人的身上，不受地方的限制，这是神 主动做的事情。所以呢啊，这件事情呢，摩西就把它处理好了。好，那么再来，那解决他们这个抱怨的事情啊，说我没有东西吃哈，那神就刮起一阵风哈，降下鹌鹑啊。那这个地方鹌鹑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是在出埃及的第一年的2月15号，在旬的旷野，他们也是在抱怨第一次降下鹌鹑。啊，这个是2月20号，在离开西乃山3天以后、降下鹌鹑，所以有两件事情、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呢，不会被、两件事情给混在一起、好，那这个鹌鹑是怎么回事呢？鹌鹑就是说秋天的时候呢，这鹌鹑鸟由北向南飞、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们就由南向北飞，那么来到了中间这个圆圈，就是西乃半岛的地方，神就刮起一阵风，把鹌鹑鸟呢就吹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地方，飞上在营边的四周。好，那么这里就很多很多的鹌鹑鸟，到底多到多少呢？他说百姓起来就这个捕捉鹌鹑，最少最少的人呢也抓了10个赫梅尔。那对我们来讲，我搞不清楚10个赫梅尔是多少哈。一个赫梅尔是220公升啊，220公升哈、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容器啊，就是当时的像一个赫梅尔、伊法、西亚、厄梅尔啊这样的一些图表让你看见。所以呢，这个你一个人抓了10个赫梅尔，就是2200公升呐、那到底2200公升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等于8个标准浴缸哈。8个标准浴缸盛满了水的容量，那一个人抓这么多的鸟啊，他带在身带着走也带不走啊。一个人一天吃2公升，可以吃3年呢、那他不可能带着这么多的鸟走，也那个鸟也都烂掉了，是不可能的任务嘛，不可能任务。所以呢，他就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耶和华就用最重的样来击杀了他们。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在那里埋葬贪欲之心的人、就从西乃山只走了3天而已、就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下一个安营的地方叫做哈喜路。哈喜路就像这样子、因为记得他们是在西乃半岛，就是旷野。旷野就是什么意思？旷野的概念就是都是石头、就是像这样子。那在这个地方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娶50女子为妻，米利暗跟亚伦、就说毁谤的话。为什么？他说难道耶和华单跟摩西说不跟我们说话吗？他说这话耶和华听见。我在读经指引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不管 说什么话神都听见。诗篇139篇，我们舌头上没有说的话神从远处都听见都知道了。所以呢，你说那些毁谤啊，这些咒诅的话，神听见了啊；你说赞美的话，神也听见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舌哈。诗篇34篇啊，说人若想要有长寿之道，想要有长寿之道，就要懂得什么？懂得约束自己的口舌哈。你可以回去看诗篇34篇。很棒的一个经文、那这里面我们就讲到、这个古时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从这个诺亚、诺亚有3个这个儿子，闪、亚佛跟罕。闪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人。亚伯拉罕后来又娶了、这个其他的妻子，生了米甸人、这个是希波拉，就是亚伯拉罕的支派。那诺亚罕的支派呢就是古时人、所以他娶的就是人去写。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就为摩西辩护，称赞他的忠心、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毁谤我的仆人呢？然后就像米利暗跟亚伦发怒，就降灾给米利暗，他就长了大麻风。那亚伦看见向摩西祈求、不要因他们的愚昧将这罪加在他们身上。摩西就向神哀求，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岂不蒙羞7天呢？所以呢，就把米利暗关在营外7天、那百姓都没有行路， 直到米利安的大麻风好了才把他带进来，然后呢就从这个第二个安宁的地方叫做哈喜路开始往巴兰的旷野前进。巴兰的旷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啊，民数记33章哈，这个每16节以后都记载每一个安营的地方。那旷野啊，在进入这个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就是像这个图片这样，全部都是山和石头啊。我们到这个地方哈，坐游览车很好玩哈，游览车上什么都有啊，又没有太阳会晒你，但是你住在这里哈，恐怕非常非常的辛苦，又没有水，又没有植物啊。巴兰的旷野就像这个样子，都是光秃秃的山哈，这就是在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你在这里面走路哈，非常的辛苦哈，啊，坐游览车例外哈。好，那他们在巴兰的旷野上面呢，叫做加迪斯巴尼亚，就是西乃半岛上最肥沃的绿洲，所以呢，他们就啊要差派要进入从这个地方加迪斯巴尼亚要进入迦南地哈。啊，摩西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去派探子去看一看，看这个地方呢到底树木有没有啊，土地是好不好啊，因为他们在旷野嘛，所以就盼望去的地方是有很多的树木啊，果树啊，啊，这个土地肥美哈，啊，就是派探子12个探子去啊，一个支派派一个，就从南地往山地去哈，啊，那去到的地方，你看到这个图就是大卫所罗门全盛时期的疆界，所以他们就从寻的旷野来到了利河，沿着地中海岸走，然后嘛就来到了哈马口哈，来到了哈马口，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看到了这些啊，在希伯伦呢又来到了雅什各谷，然后在这里面呢又砍了葡萄啊，砍了葡萄一株，哇，这个一串葡萄要两个人扛抬回来。然后我们就看见哇，真的很棒，迦南地呢，所以他们就说啊，神要给我们的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就非常的兴奋。但是兴奋不到一秒钟哈，这个他们开始说什么呀？啊，那个地方住的人像巨人一样啊，亚玛力的那个，我们去了我们就像跳蚤一样呢，就被他们踩扁了，我们不敢进去。所以信心的话呢，就是加勒说我们上去，因为神要给我们的。不能得胜，不信的话呢，就说我们不敢上去啊，啊，上去呢就被他们踩扁，我们像蚱蜢一样啊，所以呢，啊，会众听了10个探子的话，就大声的喧嚷，然后呢，哭泣啊，就开始向摩西亚伦发愿，我们死在埃及就好了，死在旷野就好，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死在刀下？我们不如另外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去吧。啊，这个时候啊，只有约书亚跟这个加勒哈，他们就要说服他说，耶和华喜悦我们就可以进去了，你要有信心，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你，你绝对可以进去了，为什么要害怕呢？啊，这个时候神就震怒呢，啊，当会众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的时候，耶和华的脸光荣光啊在会幕中显现啊，啊，吓得这个啊这个战惊，然后耶和华就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到什么时候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让他们不得承受这地。然后要对摩西第二次说，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那摩西就代求，他说，主啊，这个埃及人天天这个事情，说啊，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到这里来，结果你把他杀在这里啊，这个岂不是很难堪的一件事情吗？啊，这个好，所以他就用神的名声来说服神说啊，你不可以让这样子做的，让这个埃及人来耻笑你。啊，再来就是说，神啊，你是怎么样？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哈，你这个求你赦免他们，用神的性情要来说服神哈。啊，神怎么样审判呢？神说好，那我就照你的话赦免他们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顺服神进攻迦南，神就行神迹彰显他的荣耀。以色列人不顺服，那就亏欠神的荣耀，但神岂是即使如此啊，遍地也要被他的荣耀充满，就是说人会失败啊，神不会失败，他的旨意不受拦阻。所以呢，他就说你看看这些人啊，这个试探我十次，他们呢，啊，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进这个启示应许之地啊。那十次试探神，我们之前也讲过，从出红海啊，抱怨水很苦，在马拉抱怨没有食物吃，在寻的旷野 然后把玛纳捡了就留到隔天啊，安息日说不可以去捡玛纳，跑出去捡玛纳，后来又抱怨没有水啊，又拜金牛犊啊，然后又发怨言，然后这个现这刚才讲到的埋怨玛纳味道淡薄啊，第十次就是拒绝入迦南啊，十次的试探神，所以神说你们这一代的人不可以进去，唯独迦勒，迦勒有另外一个心智，就是有个不一样的灵，专一跟从我。那后来在约书亚记十四章六到十二节就讲到迦勒哈，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85岁，他就来对约书亚说，你把这个当初应许给我的地三地给我，因为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这个就不可以进去。好，那神就审判这个以色列人啊，就是说所有20岁以上的呢，向我发怨言都不可以进去，唯有迦勒跟嫩的儿子啊，我们就晓得，我们小心说话，像箴言18章21节说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舌头啊很有 power 的，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见啊，利未支派不在审判之内。所以呢，这他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一天抵一日啊，因为他们窥探迦南地40天嘛，啊，一天顶一年啊，就40年啊，40年的时间啊，死在旷野。所以百姓懊悔了，就说：“哎呀，我们后悔了，不应该这样的不信你啊。”然后呢，就是那我们现在上去攻打敌人啊，就跑上去要攻打，结果当然就被打败嘛，哈，所以这个上去这个就被打败哈。好，那我们就了解这个所有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哈，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从加迪斯巴尼亚擅自出战哈，结果就被亚玛利人呢跟迦南人呢杀得片甲不留，直到这个何俄玛这个地方，那这个就结束了14章的这个部分啊，他们这个窥探迦南地。那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信心的功课。神说我要把这个祝福给你啊，我要赐福给你啊，不敢去拿，那神要拿到这个祝福啊，前面的危险太多，要经过太多的挑战，我不敢去拿，这叫做没有信心，就是我们刚才今天读的经文。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祷告哈，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你在圣经上说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管这个是的前面有多少的困难，多少的拦阻，我们相信神必为我们征战，约柜在我们前行，因为你所应许的就是要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得着这个祝福，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民数记第六章的祝福，经常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祝福神的同在跟神的恩惠和平安与我们同在。孩子，今天也照这样的祝福，愿神的眼光来照每一位听到这一段读经分享的人，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同在。感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各位晚安。